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九大今天开幕了，台面上呢，我们看到中共三代领导人济济一堂，习近平做了洋洋洒洒的工作报告，以政治强人的姿态开启第二个任期。不过从近期北京空前严密的安保、党内激烈的权斗以及突出强调习近平个人权威的种种迹象来看呢，习近平似乎显得有点缺乏自信，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那么为什么中共开一个党代会维稳措施竟要干扰到国计民生？习近平要开创自己的新时代，可是他能打破中共现有体制，摆平党内各种势力吗？如果习近平真是继毛邓之后的新一代政治强人，他还需要如此突出宣扬个人，甚至重搞不得人心的个人崇拜吗？好，时事大家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华盛顿地区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各位好。
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访谈的是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博士。郑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V 是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们来先看看今天的十九大开幕。开幕式上，我们看到中共三代领导人共同露面，外国媒体报道说江泽民和胡锦涛抱病为习近平站台营造党内团结的局面。那么请问香港的郑宇硕教授，您怎么看江胡和习的关系？
中共的领导层当然是希望给国内国外一个团结坚强的现象，那过去的惯例都是前两三代的领导人他们都参加这个开幕式，也参加这个主席团的常委会的，所以呢他们不出现反而呢会引起好多好多的猜测。那所以我们看到呢一而愈奇，他们都站坐在台上习近平也跟他们握手了等等。但是我们也看得到呢，目前这一个代会呢，事实上就是江泽民的势力的终结。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他过去提拔的人很多都失去地位了，也有被起诉了贪污等等的罪名。那这一在十九大以后呢，他的提拔的人像这个刘文山啊、江高丽，那一定呢退出政治舞台了。那胡锦涛呢，他的打击可能更厉害，因为过去呢有所谓呢这个各队激情的安排。那上一届呢他跟温家宝本来是安排胡春华啦、孙敬才啦、周强啦，他们呢当2022年以后的领导人，但现在呢孙敬才已经下马了，周强的位置也好不到哪里去，听说可能胡春华连进去常委也进不了。那这样子各代激情的安排也可以说是没有了。
好的，
所以呢好，我就这样说到这里。
好的，那我们来请教美国的陈奎德博士，习近平三个多小时的工作报告您看都有什么新意？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我说实在的，我只是略了一眼他的报告，没有太多的去仔细的读他的报告，因为这几天比较忙。在我看来，从各方面的那个信息，国内外的媒体信息报道，他并没有太多的什么新意，都是这几年说过的那些话的一种综合的重复。而且我想他们着重点也并不是在这个报告身上，我看基本上整个的着重点全世界关注的，包括中共党内关注的，恐怕都是权力的分配问题，就是最高层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如何分配席次，这个是大家 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它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将来的走向政策的走向。所以说我不认为他这个报告会起什么作用，我想还是基本上是一篇官样文章吧。
好的，
看了一页。
好的，那么开幕式上我们有一些这个网友的评论很有意思啊，我给大家选读一下。有一位啊日本的网友，他这个日文名字我不认识，我不知道怎么念应该哈。这位日本网友呢，他观察得很细，他这样说，他说十九大开幕式上习老大发言，他说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这个时候镜头扫向江泽民，他说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啊，这个时候镜头停留在张德江身上，组织不纯等作风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他说这个时候镜头转向刘云山和王岐山，镜头好像是在暗示什么，他说真是啊神剧本呐、啊。这个具体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大家来观察。我们现在继续来讨论啊，在开幕式上我们看到呢看到的东西都是表面的，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背后更深层次的这样一个东西。据多家海外媒体报道说中共十九大前夕以及开会期间，安保措施是空前的。我们看到北京街头军警执勤人员凌厉，地铁安检大排长龙，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临时关闭夜店酒吧，甚至呢有军队频繁调动的迹象。那么今天北京街头又看到又有新的交通管制。我首先来请问香港的郑玉硕教授，为什么中共当局如此紧张，如此如临大敌呢？
首先呢，当然就是不尊重人权，不尊重人的尊严呢。他们都认为现在是戴冠老爷在办事啊，小民呢就值得配合了，小民的权利呢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利益不受到重视。另外呢，当然就是呢中共非常非常重视形象。为什么重视这些形象工程呢？就是因为它是黑箱作业嘛，大家看不到里头他们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就只能看表面。那中共领导层就非常非常重视这个表面，然后这些表面的情况呢就需要了不能有任何的差错啦，一次按计划遵行啦，不能有任何的错漏啦等等。当然呢，从办事人员的角度来看，从北京市委的角度来看呢，从公安系统的角度的来看呢，就是当然不能有任何的错漏了啊，有任何的事故他们也起不效了。事实上我们也都明白，就目前呢中国的社会呢北京出现一些恐怖主义假肢的事件是可能的，当然机会不太高，但是还是可能的。所以呢这个防范呢也非常严厉，但是当然呢事实上呢这个形象也要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好的，那么我就这个问题来继续请教旅居美国的陈奎德博士，您怎么看中共为十九大安排的空前严密的这样一个保安措施？习近平他担心什么呢？
他当然是担心在这个大会期间出乱子的，大会之前前后出大乱子，甚至担心政变。他那个关于提到政变啊，这些也提了好几次了。大家注意到这个东西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中共这种极权主义政权或者说专制政权，它和所谓的民主政体在权力转移过程中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虽然这次还不是最高权力，就是最高领袖的权力转移，就是政治局啊换届啊诸此类的政治局常换届啊诸此，但是他们仍然非常的高度紧张。因为这一段时间大家知道这个内部的各种传言很多，各海内外的传言也很多。这个就显示了，甚至用政治哲学家像那个 Popper 的语言来说，他甚至把这个权力转移是否是带有暴力镇压色彩，是否带有流血色彩，这样作为一个判定专制政权和民主政权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志。所谓民主政权，它你不管是之间选举之间再怎么激烈的斗争，但是它有一个法定程序，它选举尘埃落定，选票就决定了 谁是下一步政治权力的主人。而在专制政权，他没有一个合法的合理的法定程序来转移政治权力，他总是伴随着阴谋，伴随着暴力，伴随着流血。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从毛泽东到了文革要弄下刘少奇，先就安排了林彪作为同盟来驻守京畿，然后把刘少奇弄下去，然后刘少奇死于非命，然后后来的一系列权力转移，毛泽东死了之后，他的妻子，他的那个政治同盟全部被逮捕，诸如此类的，后来的也是一样，胡耀邦先生和赵紫阳先生的下台，特别是赵紫阳先生下来，都是充满了阴谋诡计镇压。赵紫阳先生下来，甚至造成了整个的全国的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甚至最后遭到了血腥镇压。所有的这些政治权力转移，包括这一次，包括孙政才先生莫名其妙的突然被弄下去了，包括这个之前的各种各样的清理各种大老虎，包括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周永康什么一些薄熙来事件，也是充满了鬼影中的，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叫做俯身逐影，这样一种就非常阴谋化的东西。这表明了两种不同的制度，它在权力转移过程中间的一种非常不同的一种状态。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风声鹤唳十九大，嘉宾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听众、观众、网友，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观察，我来选读一些。网友刘汉说，十九大军警严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据说有消息，朝鲜政权想要在十九大期间对北京发动恐袭。吕洞宾说，江山不改，党性难移，风声鹤唳，杞人忧天。周超建这位网友说，早上上班呢，看到那么多站岗执勤的，我的感觉安全多了。还有一位呢，叫这个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这位网友说，最近看到变态辣椒先生的一幅漫画，将十九大和封建时代的肃静回避的牌子放在一起，让我很有感触。据我所知，古代回避的牌子是阻拦百姓拦轿喊冤的，而习近平出访美国时遇到了拦轿喊冤，好让习近平脸上无光。十九大期间要是有人上访自焚、爆炸、杀人，都会让习近平丢面子。所以呢，大家的一个观察都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现在呢来接电话，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们的想法是如何。首先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其实十九大新疆的街头的妇女都上街了巡逻了，更不用说北京空前的保安措施了。习近平自说自话的表演又开始了，说什么不能脱离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去生搬硬套别国的发展模式，不如说你是地球上的稀有品种，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是故意拖延，希望渺茫。而中国梦的代表人物航天员景海鹏说，对党的事业无限热爱与忠诚，你不如说对党的热爱与忠诚比宇宙都要无限，毫无个性与人格魅力。十九大早点关门大吉为妙，谢谢。
好，谢谢新疆的黄先生他提供了一个讯息，说新疆都是非常严密的保安。下一位是广东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是我吗？
是您，抓紧时间，广东张先生。
是你我在这里，我就在这里给那个 VOA 提几点意见哈。我就是说那个郭文贵先生呢，因为他现在的爆料就是说很需要 VOA 的一个这个媒体的关注。为什么这个 VOA 自从上一次那个事件之后，这个 VOA 好像就没有关注过，甚至冷落了这种这个郭文贵先生
的爆料的事件？好的，谢谢广东张先生您的提议谢谢。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嗯。
我刚才听陈奎德先生说，西方国家的这个政府交接是非常的平顺，握手言欢的，咱们中国就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不这样认为西方国家它这个政府的交接呢是龙流风章。项羽之争我已经表达过这个意思了，它是从一个资本家一个大财团到另外一个大财团的交接，今天人家都不用找代表了，特朗普本身就是资本家。当然这种龙流风章当然是非常平顺的， 但是我们呢，中国要走什么路，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嗯，
是从资本家的手里到人民群众手里面交接，当然这个时候就要奉命效力了。
明白，您讲的这个区别，那我们理解明白您的观点了。那我们的嘉宾会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会回答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安保是空前的，社会维稳工作呢，我们看到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就表示，要把十九大的安全保障工作做到滴水不漏。那么我请问郑教授，社会维稳主要对象都有哪些人呢？
我相信主要是两个层次了。第一个层次呢，就是所有重要的异议人士，这样子的大会呢，有很多的国际媒体在北京，所以呢，他们呢，中共负责维稳的系统呢，主要就是绝对不能让国际媒体的访问哪一些意见人士啦、人权律师啦像刘沙这样子的人呢。不能让这些人在国际媒体上发表一些呢领导层不能接受的意见。其实当然就是任何值得怀疑的人呢这主要是公安部门呢、跟这个基层呢、党组织啦、政府组织要做的事情，任何内生的人呢、任何有点怀疑、值得怀疑的人呢，就是监控的对象。但是其实呢，另外一个一层的防范措施呢，很可能就是参会的代表。那起码呢，在这个会十九大里头呢，也有一两，也有好几趟的投票的程序。那这个投票的程序呢，当然要严加控制了，不能出错漏，也绝对呢不允许呢有一些代表呢在会场里头呢提出一些呢领导层不愿意听的意见，这也是呢监控的一个范畴。
好的，那么我请教陈博士，每逢敏感日期呢，都有政治意义人士被旅游，这次据说呢更是如此。那陈博士，您了解到哪些情况呢？这方面
因为现在控制的非常的严密，完全是黑箱操作，连最近的网络都是很多翻墙都翻不了。所以说包括国内的有些朋友被控制了，这些我们连这个申请车辆过去还可以传出来，现在传不出来，只是知道鲍彤先生受到控制，不让他接见那个记者的采访等等，但是已经是这个控制的钱，从这个事件本身就表明这一次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使得整个的信息更不透明。我这里顺便回应一句刚才那位网友说的，说西方国家所谓的政治为什么会和平的转移政治权利，是因为他们都是从一个资本家到另外一个资本家，然后中国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我正想起我觉得非常好玩的是，他说你说这个从一个资本家走到另外一个资本家，他还是实实在在的通过老百姓的投票，用选票来决定他喜欢哪个人上台，哪个是你管他叫他是资本家也好，管这他是通过老百姓的票来决定的。你说你现在中国到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你正好就像老百姓有一个公正的程序，就是投票的程序来表达他的意志，你要走什么路举什么旗，你让老百姓说话呀，你要放开媒体让老百姓说话，要让选票来决定哪一个举什么旗的人上台，你要有民意，你那个本身大家不知道你来，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选票，中国的人在国内从来没有知道过自己怎么样可以选举自己信任的领导人。这个东西你说他是资本家也好，说是这个是没有任何程序的合法性存在，也就是说你根本不代表民意嘛，你说的那些都是空话嘛。
好的，
什么资本家不资本家的，你就是要有程序，固定的程序，让老百姓投票来决定我们的意愿，要在政治舞台上体现出来，这才是正道。
好的，那么陈奎德博士呢，他回应了刚才宁夏高先生的问题，我们来继续讨论啊。郑教授，我请教您，中共媒体呢，我们知道都喜欢用喜迎十九大这类词藻，那么既然十九大如此喜庆吉祥，中国当局犯得上如此紧张，如此扰民吗？
他们对扰民这个概念呢，真的是不重视了。扰民就扰民，他们不觉得有什么事情。但是他们的确很紧张的。你看，在过去五年呢，事实上，习近平没有掌控到这个经济局常委的多数，也谈不上控制呢经济局的多数。我们也看到了，孙政才下台还是过去两三个月的事情，中共中央军委有很大的变化，这个领导层军队的领导层有很大的变化，也是过去呢几个月的事情。那过去呢，五年，习近平是利用了种种的中共中央领导小组，再把他的人安排到小组办公室的局面，这样子来控制这个局面，所以谈不上呢对局面呢有全面的控制。这个呢也解释了目前呢非常非常紧张的主要的原因了。
好的，那就是说呢，习近平啊还没有全面掌控局势，所以呢他有点心虚。我请教陈博士，有人说中共这种紧张呢是建立在深刻的这个不自信的这样一个心理之上的，那么具有这种心理的中共当局和习近平，您能说他是很强大的吗？
那当然他是非常的不自信，因为他没有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他自己知道没有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刚才说了，他没有选举的合法性，他不是通过老百姓的选票选举得来的政治权利，同时他过去犯下的这些对中国人民这么大的戕害的事情，就是中国从来没有人公开的能够批评他，或者是揭他的历史疮疤，所有的舆论都被他控制了。所以说他当然是建立在高度的不自信，他唯恐整个的，如果这个权利，如果老百姓有一丝一毫的权利能够用选票来说话，或者是用报刊杂志，开放的自由的报刊杂志来说话，他都觉得他的政治权利不保，这才是他们的最深刻的所谓统治性的合法性危机，他一直就存在这种合法性焦虑。
好的，那么关于中共当局以及习近平的不自信呢，我们的网友啊，一位网友叫西元，他是这样评论的，他说呢，在中共开大会就是会出现被旅游、被失踪等等，特别是北京和北京周边的城市，完全是三不一岗、五不一哨，严重影响了其他人的生活和工作。这样劳民伤财、不顾民生的会议还有什么意义？习近平所说的自信又在哪里呢？我们来接电话，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湖北张先生，请讲。
我说就是现在就是中国的那个政治体制啊，还是有待完善的。另外我想说的就是张立凡先生，我怎么没有见到呢？没有听到他说话呢。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可以回答您这个问题。
还有，
张立凡先生呢，他是我们星期一时事大家谈的固定客人啊，他现在啊在我们节目上啊，星期一您就会看到他的节目。习近平呢，并非像外界所想象的那么强大的。另外一个迹象就是，我们刚才嘉宾都已经谈到了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我首先请教郑教授，据您观察，您看目前习近平已经摆平党内各种势力，掌控这个十九大的这个人事布局了吗？
你大概是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你权力很大的时候呢，那其他的派系就很可能呢团结起来对付你了啊。其实呢，它主要的关键还是缺乏这个应受性。你不要跟西方国家比呢，你跟越南比呢，越南共产党比也比不上。人家这个共产党大会的报告一早就发下来，用社会讨论，也起码呢，党国领导人要有一定程度的选举。那我们看目前的情况，你说能是不是能真的是摆平呢、控制呢？主要还是整个系统、整个政权的本质的问题。你看他起初打贪的时候，很多官员干部呢就抬工，他就是说你打贪我没有好处，我就不做事了。那你另外说啊，打贪怎么成功，怎么哈有成就，打老虎了。但是你看看，你过去十多二十年 一直在说要各个层次的干部把你的资产散布出来啊，有没有在外国的物件啦、公民权啦，也的申报出来？你看这样子一个事情，二十年也找不到。
嗯
啊，甚至说是指什么代权，什么哈、什么全局都是掌控，事实上也做不了。所以呢，你就是看这个政权等值啊的这问题，这么高一个比例的高干。他们的家里的人啊，他们的财产呢、啊，在海外，你也看到了这个政权的脆弱性。
好的，那我请教陈博士，根据目前您掌握到的讯息，您觉得习近平他有没有掌控全局？习家军有没有完全到位呢？
嗯，我因为中共现在他整个的体系是一个高度黑箱操作的，封闭性的体系，所以我们没法肯定，没法确定。各种各样的传出来的消息，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们只能推断是从传出来的消息的蛛丝马迹和从各种消息不同的消息来源某种的契合性一致性来做某种推断，不能确定他这个怎么样的情况习近平掌权。但是据各方面的就是照刚才那个概率性的这个蛛丝马迹的推断来看，我也不认为习近平先生就是像海外舆论前一段时间说的，他完全掌控了局面，他要安插什么人在什么位置上就可以。现在看来，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情。那就是传出来的各种讯息也表明，并不是所谓的习家军就可以全部铺满在所谓政治局常委啊或者诸此类的地方，他还是有一个党内的派系的平衡的问题。而且现在他是不是能够在里面占压倒多数，在政治局常委里面占压倒多数，在政治局里面占压倒多数都很难说，在我看来恐怕都没有占到压倒多数。
好的，那么这个结果究竟如何呢？过几天就会见到分晓了。习近平前五年任期的一个突出特点呢，就是他宣扬个人权威，甚至重搞令人生厌的这个个人崇拜。我首先请教郑教授，您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吗？
这个大家也看得到了。说什么自己是党的核心啦、又把他的所谓习近平思想写进党章去啦，而且很多很多高官呢都在拍马屁。那这种现象呢，当然不是一个健康的现象。那现在中国社会比较开放了，一般知识分子都明白外头的情况。那这样子的个人崇拜呢，基本上是没有这个体验，没有这个环境去培养的，这个效果呢非常成疑问。而且呢，你这样子表面上带权都难呢，那大家当然也认为呢，那什么事情出差错也是你负责任啊，房子有问题、经济有问题都是你的责任啊。过去呢，经济问题一直都是总理的权力范畴，现在呢，他连这个五年计划也是他起草的，他也掌握这个所谓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所以你什么东西都在你手上呢，而什么过错你的承担呢？之前呢，目前的社会大家也期望呢，你政府不要管我，党不要管我，对这种个人崇拜呢，的确是有一点反感的。
这种个人崇拜呢，现在对习近平搞的个人崇拜各种说法都有，有人说呢这可能不是习的本意啊，也可能说有人高级黑他，但是其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语。那么我请教陈博士啊，真正的政治强人他需要个人崇拜吗？我们觉得至少邓小平好像不需要这个东西，您的看法？
就是基本上呢，他这种做权力的用宣传系统来吹捧本身就是一种不自信或者是自己的政治权威不够的一种表现。实际上大家知道，像邓小平，特别像毛泽东、邓小平这种，他长期在中共的党内军内经营，有了非常广非常深的人脉，他知道自己的权威所在。邓小平甚至连什么职位都没有，他还可以在南巡讲话中间说谁不搞改革谁下台。这个中共这种权力，它不是说是有法定出来的，是非常的明确的， 是说法律范围之内，我这个权限在哪儿就在哪儿。他不是这样，他是靠的是自己的党内军内的人脉，这个实力多少，亲朋好友或者说党内的那个关系有多大，才能够取得某种权利。而习近平先生他既没有在军队里面打过胜仗，打过仗，也没有在党内经营了长期的，他只是偶然的历史机会，使他在他上台的时候，有背后的大佬都已经垂垂老去，逐渐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历史偶然原因，使他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但是很显然，他不具有真正的政治强人，像毛泽东和邓小平这样的牢实的这个在党内军内的基础。所以他的政，他为什么这么担心自己的政治权利，本身也说明他这个他的稳固性显然不及前两位。嗯，
好的，那么
如果有政治常务权不需要这样子吹捧的。嗯，
是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有许多观察人士呢也都看到这个问题，所以有许多我们的网友甚至都能看出这一点来啊。我们网友有些评论就说，一般来说呢，人们呢是缺什么他就要宣扬什么。那么习近平宣扬个人崇拜，突出他的个人权威，显然他缺乏这些。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呢已经不多了，我来念两段网友的评论。习近平急于让摇摇欲坠的中共当局起死回生，可是他既没有毛泽东的暴君手段，又没有邓小平的大丈夫能屈能伸的这个结果呢，就只能画虎不全反类犬。王军他说，习大大头上有两个老皇帝，他不集权还不如回家去买红薯。好的，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陈奎德博士和郑宇硕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习近平的新时代将如何部署中国的30年未来，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